政见广播。
天雷罚罪有深意。我自幼在外婆家长大，外公沉默寡言，教育我的责任便落到了外婆头上。那时候我非常调皮，不敬师长，不惜粮食，外婆常常用雷公吓我，你再这样要遭天雷打了。而我却依然如故，为何？其一，我对是否有雷公抱有深深的怀疑；其二，即便真有，调皮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，总不至于惊动雷公他老人家吧。随着年龄渐长，有了自己的小孩后，反而有了敬畏之心，特别是在经历了一次严重车祸而毫发无伤后，更觉得神佛护佑，而古人所言善恶有报之理亦应有之。翻开古卷，已不觉往日故事之荒诞，反多了几分智慧，几分理趣。岳微《草堂笔记》中记载了这样一起雷击事件。有这么一位治疗创伤的医生，他对医术非常精通，但是却常常在治疗时暗暗给人下毒，勒索伤者的钱财。如果不满足他，则必被他毒死，即便别的医生也解不了他下的毒。有一天，医生的儿子突然被天雷打死了，而他却还活着。乡里就有人说，杀了这么多人，老天怎么不用雷打他，而打他的儿子呢？是不是天罚不公啊？纪晓岚评论道，犯下的罪没有达到极刑，就不会连累子女。人没有坏到极点，就不会延祸后世。之所以老天用雷击他的儿子，就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灾祸会牵连子孙的道理啊。天雷惩罚恶人，但也不是完全不给人醒悟的机会。被雷击前据说还有征兆。在浙江有这么一个人，善于使用钱财占便宜。除夕那一天，他那七岁的儿子突然哭哭啼啼地告诉母亲，有一个青面獠牙的人从天而降，在父亲头上插了一面小旗，然后就走了。没过多久，那个人就被雷打死了，死时手里还拿着买东西剩下的银子。有邻居知道前因后果，就说郊外有一农夫让自己的小孩去市场上卖鸡，他就糊弄这个小孩，很便宜地买下了这只鸡。小孩回去后被农夫责骂，一时想不开，竟然投河自尽了。这件事出自于梁公臣的《北东园笔录》初编。他还说，总听老人讲，被雷击的人因思先有人在他的头上插上小旗，曾有人早上洗漱，从洗脸盆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头顶上插着一面旗子，吓坏了。当时他正想毒死自己的侄子，侵吞他的财产，看到这面旗后，他马上打消了这个主意，从此开始善待他的侄子，后来竟然获得了赦免，天雷没有劈他。看来天罚也是容许人忏悔改过的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许多人都劝他不要破坏佛法，那可是天大的罪业，可他就是一意孤行。有一次，拓跋焘住的宫室被雷击中，屏风倒下，拓跋焘几乎被压死。这似乎是上天再次警示这位帝王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依然没当回事。公元452年的春天，拓跋焘在宫中突然死去，年仅45岁。这些被雷劈的故事在古代是极多的，可见天罚是公平的。当然，天雷不止惩罚恶人，还能杀妖。袁枚在《子不语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。在乾隆丁亥年的夏天，安县的一户人家被天雷击中，仔细检查后发现家里竟然没有损坏之处，就是房内的一股臭气总是消散不去。十日后，许多亲友来家里拜访，这时有人发现天花板内忽然有血水滴了下来，于是大家把天花板打开，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只三尺多长的死蛤蟆。这只蛤蟆的样子十分奇怪，头戴着棕鹰帽，脚穿着乌缎鞋，身上还穿着玄纱被搭，装得人模人样的。这时大家才明白过来， 那天天雷打死的就是这只装成人样的蛤蟆精啊。有人可能想，你这都是些古代的故事，怎么没听现在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其实现在也有，沈阳市康平县的许多当地人都知道，县法院的副院长陈景强就是被天雷打死的。民慧网曾有报道，2010年2月10日，陈景强对王金凤、李小平等人诬判3至7年，只因他们修炼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。陈景强的报应来得很快，三月下旬，他涉嫌收受黑社会组织贿赂的事情将要被追究。恰巧此时陈景强车祸住院，后来他利用钱财疏通关系，最终被判三缓三，开除公职。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。2014年8月15日早5点多，陈景强在去水库钓鱼的路上竟遭雷击毙命。如今的中国社会，天打雷劈已经不再成为人们愿意深入探讨的话题，而是演变成了一种调侃，一种诅咒，一种基于无神论式的讽刺。在道德层面上，这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，因为善恶的选择往往在一念之间，但这一念之差或许将会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未来。